在关键的时刻需要做出关键的选择，您准备好了吗？复活节特备节目《关键时刻的抉择》，袁泽善牧师与您分享。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电台在复活节期间所制播的特辑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在他受难复活升天之前，在这一周当中所经历的事情呢，我们把其中几个关键的时刻或者关键的抉择来作为分享跟探讨。今天我们进入到第四天的信息了，要来分享的题目是冒死安葬耶稣的真门徒。那这是讲到在圣经当中四福音里面跟随耶稣的两个最后才表态的门徒啊。我们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就知道是谁了，但我们也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来思想这两位冒着生命的危险取了耶稣的身体来安葬，值不值得，或者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抉择，对他们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就进入到下面的分享。主要的经文呢不多啊，因为都是简短的几处，但四福音呢都记载了，特别其中一个叫约瑟的啊都有记载。那尼哥底母呢比较特别的只有在约翰福音有记载，这我们在后面的分享当中会有一些说明。那经文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在哪里呢？马太福音的27章57节到60节，没有几节嘛哈。马可福音是15章的42节到46节，也很短。路加福音在23章的50到54节，约翰福音在19章的38节提到约瑟。那么事实上呢39到42呢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叫尼哥底母。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安葬呢，约翰福音整段是从19章38节到42节。接着我们就透过这两位人物，我们来思想在关键的时刻，耶稣基督当时已经被钉死了，然后接下来呢谁要把这尸体领去埋葬？不可能挂在那，因为他们要过逾越节，死尸呢挂在这个大马路口是啊不洁净，会污秽人的啊，那看到的或者碰到那更不要讲了，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处理。但是当下门徒都跑光了，使徒约翰算不错的，一路跟呢，在大祭司的家里他去了，到了各个他山上他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将他的肉身母亲玛利亚交给使徒约翰。但是现在耶稣被钉死了，这个身体这个尸体，因为他真的死透了啊，那这个尸体谁要来领，或者要不要去安葬去处理一下？我们知道最后耶稣被钉死的罪名叫做犹太人的王，是以叛国罪符合罗马法律的规定把他钉死。那么谁来领，谁就跟他有关系了。假设耶稣这个罪名是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来领的人就是从犯，因为耶稣是主谋嘛。这个时候谁表态谁就有生命的危险。那么在耶稣的跟随者当中啊，不要说那些来看热闹的啊，希望能够经历神迹啊，或者吃饼得饱的，这不要讲了。那十二个使徒呢，犹大吊死去了，那还有11个呢，都跑光了。就算在现场的使徒约翰，他也不敢有任何的表达。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提到的一个叫做约瑟的。约瑟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呢？我们从不同的经文当中可以理解，对他的介绍方方面面的，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几个重点来，对于他的一个生平或是他的背景有一些了解。首先我们看到对于这位约瑟的介绍，说他是来自于亚利马太的地方。亚利马太其实不是一个大城市，我们仔细在查考，大概其他的经文都几乎找不到。但是呢有一些考古学或是这个地理学上面的告诉我们，它这一个小镇呢距离耶路撒冷城西北大概30公里。30公里你说远不远，说近呢也不近，走起来还真花时间。但就有这么一个小镇。亚利马太是个地名， 约瑟是他的名字啊，你犹太人取名字没有姓的哈，所以他叫约瑟。而这个约瑟呢，来自于亚利马太。他又做些什么事情呢？哎，我们从不同的经文可以理解。好比说，在马太福音可以说到，他是一个财主啊。说耶稣被钉死之后，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他是个财主，有钱人啊。我们不太愿意用土豪来形容他啊，因为他是后面介绍他不是只是单单有钱而已啊，他是一个财主。另外呢，他有自己的墓园，他有自己的坟墓啊，让耶稣能够安放在他那里，所以表示呢财力很雄厚啊，有自己的私人墓园。再来呢，马太的介绍是什么呢？说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也是哈，就是表示说大概有一群人也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默默的，不像十二个使徒那么明显，但也不像一群那些乌合之众来看热闹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表示他是真心来跟从主的。这是马太很简单的介绍。再来我们看马可啊，顺着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可的介绍呢也差不多接近啊，说明到了晚上，因为是预备日，就是安息的前一天，由亚利马太的约瑟来。而对他另外一个介绍是什么？他是尊贵的义士。这个义士呢，就是在会堂里面参与会议的，也就是公会的成员呢。但是呢，不仅仅他具有这种社会上的地位，或者是说在宗教里面的一个地位，马可还强调，也是等候神国的。所以他不仅仅在宗教上面啊，具有这种一个代表性，更重要是他在心灵里面他是等候神国的，也就是在金钱方面是很清楚的。这是马可的介绍。路加呢，路加说啊，他是个义士，没错，这他刚才已经讲过了。那马可特别强调是尊贵的啊。那路加说他是个义士，是为人善良公义的啊，不仅仅只是高贵而已啊，他有一种品格表现出来，让人感受到善良公义，而且还要强调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也就是说，这公会所做的一些讨论他们要表决的，可是呢约瑟这个人他是没有服从的，也就是没有符合这些祭司啊、文士啊、这些长老们要对于耶稣的这种杀害或者这种逼迫，他是处于反对的立场，但没有用啊，势单力薄。但至少他的表态是不愿意跟着这群陷害耶稣的人一起在同流合污。还有呢，讲到他说是在城里面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诶，这跟马可介绍一样的，就是说他是等候神国的降临啊，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而这样的一个人呢，到了约翰福音怎么来介绍他的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介绍他的时候是说啊，这些事以后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好，但是又强调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所以显然呢他是门徒几乎大家都知道，但没有那么公开，是暗暗的。但问题来了，他既然怕犹太人，这个时候他出面干什么呢？这不是更应该害怕的吗？连他原本公开的那些门徒使徒们都跑光了，这个时候亚利马太的约瑟你出来是想要干什么？他公开的承认他的信仰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且呢你这一公开再要闪躲也没得闪了。但是他公开的目的是什么？他承认他的信仰，但是更重要是他来领耶稣的身体，他要在这个最后的一个关键的时刻，耶稣在生前他没有好好的表态他的信仰，但是就在这一刻他抓住时间，抓住机会，抓住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公开出来承认他是跟随耶稣的。同时呢他要求领耶稣的身体去安葬，不是一般的草草了事哦，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是这种死刑犯啊，乱葬缸里面的就随便拿个草席啊什么布包一包就给他扔进去了。不是，我们看到他 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这是路加很简单的讲，可是呢，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面。好，这表示跟他有关联了，摆造自己的坟墓啊，这你要切割都没办法切割的。再来呢，马可的写法是什么？马可说啊，这位约瑟把耶稣的身体领了去以后呢，他买了细麻布，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但是马可多加了一些描述，怎么讲呢？因为当约瑟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这小小的一个标注或者一个附记啊，很重要的，因为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他是打仗出身的，他不是文官哦，他是武官体制的。而当时他们知道这种死刑啊，钉十字架死刑，一时半刻人不容易死的，所以呢，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于是就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怎么死的，他一定问过了。所以经文说，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哎，等于说赏给你了，你要我给你嘛，对不对？也不办你了，不然这个牵连很大的。可是百夫长回报给比拉多的到底是什么讯息？从罗马军队那么精准的在战场上面可以判定对方或者是敌人是真死还是假死的这个手段来看，这份验尸报告啊，我们姑且称它是一个验尸报告。这百夫长对于比拉多的一个报告是肯定耶稣百分之百的死了，他们不会弄错的啊。在战场上面有人会假死会装啊什么东西，他们这些身经百战的，所以百夫长告诉比拉多实情，就是当下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们把身体拿下来确定不是晕过去了，也不是流血过多昏过去了，也不是啊什么装死啊或者假的，不可能。约瑟来临，好，就这一段小小的一个插曲，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耶稣确实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那么约瑟把这个尸体领了去以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啊，比较详细一点，他们做了下一个动作是把它高了，对不对？把它用这个细麻布裹起来。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更多的来详细描述，不仅仅他领了去，后面还有一个人，又有尼哥底母啊出现了。当然也对尼哥底母有些介绍，我们在后段我们会多点来谈这个人物。但就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来讲的话，他跟尼哥底母两个人合作之后呢，就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哇，100斤呢，我们知道这和合本的翻译啊，已经把它翻译成现代用词了。100斤转换成我们再进一阶，我们最近用的或者我们常用的公制的话，就是50公斤。好，100斤就是50公斤。那这个分量大到是一个王室的贵族安葬的分量，不是随便抹一抹高一高就好了。那我们就要来想，这亚利马太约瑟还真的是有钱人了。这100斤的香膏、没药、沉香不容易啊！平常你要一下子准备也大概也没那么多，那你的财力要够雄厚啊，一时半刻要把它买来，或者平常他可能都有家里面都有准备这些贵重的这些所谓的没药啊或沉香，一出手就那么大。然后呢，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详细说怎么样，就是说把它包了就好了。可是呢，约翰呢加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那为什么他强调是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呢？哦，不一样的，当时在中东都有这种人过世之后要殡葬的，我们中国人有不同的殡葬方法 啊，我们说啊，把它盖在棺木里面，盖棺了啊，入土为安。那、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啊。那现在当然用火化了，可是早期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模式。汉族的啊，我看过中国大陆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就不是这样。那么不管种种的因素环境，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俗，或者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做法。那为什么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要强调是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呢？因为犹太人殡葬很快了，就是人一过世确定死了就包起来裹起来直接就放进墓园里面，身体只做香膏的膏抹处理，不做其他的任何的处理，因为犹太人不可以用刀划身体的，所以在殡葬的过程当中不会对身体有做其他的手术方面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埃及人不一样了啊，其他中东人也不太一样，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埃及人做的木乃伊那不一样了，他们要把人体的脑部里面的脑髓或者脑浆啊要把它清除干净，内脏呢要掏出来的，但犹太人不做的。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不需要再去找内脏啊找脑髓了啊，因为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复活如果真的把他掏光他还是可以再长出来，可是没有啊，耶稣就不需要这些动作，因为他是照犹太人殡葬的这个规矩，所以耶稣复活就照他生前是完全一模一样一个样式啊，这有一点点好像有一个插曲在这里，约翰特别要强调是照犹太人殡葬的方式。好，这是约瑟他做的一件事情。在关键的时刻，其他的门徒都跑光了，只有他跟尼哥底母出面来领耶稣的身体，这是他做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抉择。求主帮助我们，或许我们平常不太敢承认我们的信仰，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公开，我们要承认，并且放胆的去宣扬我们所信的。好，这是先从约瑟所看到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来看另外一位叫做尼哥底母的他的回应。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这个身体怎么处理？哎，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两位不是公开的门徒或使徒哦，他们是暗暗的做主的门徒，现在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领耶稣的身体去安葬。刚才我们提到了亚利马太的约瑟很不容易，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人物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只有约翰福音记载，其他福音书都不提的。会不会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你也想过为什么其他福音书都不提他呢？那么为什么到了约翰福音，约翰又那么大方的一次两次三次的提到尼哥底母呢？我们真的在福音书里面看不到，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啊，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提到尼哥底母，而约翰福音呢在一开始第三章就讲到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到了第七章呢又再次提到尼哥底母伸张正义啊，这两处经文我们就不念了哈，大概知道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这段经文讲到了尼哥底母到了晚上夜里啊来见耶稣，他是犹太人的官啊，他是法利赛人，这个宗教背景跟他的条件都蛮不错的，但是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称耶稣说拉比，也是尊重耶稣，称耶稣是拉比老师啊，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诶，清楚哦，他对耶稣的定位，耶稣的身份比一般人来讲要清楚得多，但是他 对于永生之道他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他来询问一下，以至于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我要确认。哦，白天来不好意思，大摇大摆的公开的大家都知道，晚上夜里来见耶稣，当然也可能是想说等耶稣休息一下，但重点还是因为我们从他的背景知道，他不愿意公开来透露出他对耶稣的一个尊重，或者甚至他可能信了耶稣做了门徒了，他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嘛。啊，所以夜晚来。但是这次的谈话呢，其实很重要的，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因为最有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正是跟这位尼哥底母，啊，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完话之后呢所记载下来的。但讲到重生，所以尼哥底母不了解，也透过耶稣对尼哥底母的这个分享，那我们也知道要从圣灵生，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才能够进神的国。好，我们不晓得，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只讲完尼哥底母离开以后到底有没有跟随耶稣呢，不知道。但是在后面我们读到了刚才说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讲到来领耶稣身体的时候，他已经是承认他的信仰了，所以他算是暗暗的做主的门徒。但这当中呢，约翰福音在第七章四十五到五十二节又特别提到了，因为呢当时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啊、文士长老这一群这一帮子人呢，他们想要杀害耶稣，甚至要定耶稣为有罪。使徒约翰特别注明说，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那一个，哦，可能同名同姓，但不是他亲属，就是那一个。尼哥底母表态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诶，这尼哥底母伸张正义，哦，他要强调我们不是随便置人于罪的，哦，我们要清楚。但是呢，哦，他们就反驳他，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哦，这是当时的一个对话。可是呢，我们从这几处的记载知道，尼哥底母是真心诚意的在跟随耶稣，并且站在他的立场，他是伸张正义的。他不能赞同这群法利赛人或是宗教领袖因为嫉妒的关系随便安个罪名在耶稣的身上，他还是要站在公义这一边。那么到了后面就讲到亚利马太的约瑟出面来领耶稣，尼哥底母呢同时出现，也再次的约翰福音在记载当中说强调，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啊，带着末药和沉香来。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个尼哥底母跟随耶稣了，那为什么其他的福音书都不写呢？为什么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再的写他夜间去看耶稣，然后呢现在来领耶稣的身体去安葬？我们大概可以从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说约翰写作是很后期的，马太、马可、路加是三卷福音书都早期的作品，大概在主后的五六十年当中完成的。而约翰的写作呢，约翰福音在主后的九十年写作，这当中差了将近四十多年。那这四十多年有些变化，我是这样子做一个推算的，因为当马太、马可、路加在写的时候，那个约瑟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所以写他没有关系啊。因为写出来就是说有一个约瑟啊，亚利马太的约瑟，他还是啊一个义士，他是啊有钱人都可以介绍，但因为他已经过世了啊，甚至他可能殉道了，所以呢把他名字讲出来没太大问题，也不会牵连别人。但那时候尼哥底母可能还活着，这个时候把尼哥底母抖出来没有太大意思，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就不需要，哦，把尼哥底母给讲出来。但到了约翰写作的时候，已经到主后九十年，差不多人第一代的信徒都已经过世或殉道了，那约翰这个时候写对尼哥底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他一再强调他就是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一位，不是同名同姓，可能大家有一些耳闻呢，啊，传说中有一个叫尼哥底母，到底是哪一个？约翰索性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把这位尼哥底母呢铺排在他的约翰福音里面，来见证这一位 暗暗做门徒的，最后很勇敢的表达他的信仰。但为了保护他，所以前面几卷福音书没写。好，我是这样子的做一个推论啊。但至少我们在今天的这样查考经文当中，我们对这两位人物啊，要有一个很深的体验，就是他们碍于当时的压力或者当时的那种背景，不敢公开的承认一段日子啊，当然不会说很长，因为耶稣在世上也不过就是开始传扬神的国也不过三年半，不知道他们是早期的或中期或者晚期的来见耶稣，但至少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决定跟随耶稣。没有公开不表示他们的信仰有问题，反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真正那些公开的门徒都跑光的时候，他们来领耶稣的身体，公开他们的信仰。这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信仰要走到最后，你中间或前面走得好，不代表你后面能够守得住。那前面不好没关系啊，你在关键的时刻你抓住了一个关键的抉择，那是很美的。当然你也不要说前面一定是摆烂了，无所谓啊，这当然不好，因为你既然知道你就好好来遵循。但有些时候真的是不得已，我们看别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不要立刻给人家扣帽子啊，定别人为有罪，说不定到最后真正能够公开表达他们信仰的就是这一些人啊，就是所谓的亚历马太的约瑟啊，尼哥底母啊。你说哎呀，这些人他们生前贪生怕死，还在社会上有地位，还在那边你看有钱啊什么的。不是耶，他到最关键的时刻他做了一个关键的抉择。那平常我们有什么损失？我们也不过就是啊，也没什么财富，也没什么地位，也什么。但你跟耶稣跟到最后竟然会贪生怕死，那还真是啊，说不过去嘛，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两个人物，让我们仔细的来做一个回应，我在信仰上面是什么样的光景。可能我们也会像上回提到彼得公开的情况之下大声的宣告说，我就是与主同死，我们也不害怕啊，当然很可能也会软弱。可是这两位他们前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明显的所谓的作为啊，或是啊跟随，但是他们信心到最后性命交关的那一刻，他们做出美好的见证来。这是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看待别人看待自己的信仰是不是能够持守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候你能够站得出来说，我是属神的，我是基督徒，要命就拿去吧，这个信仰我绝对不放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周的信息的分享当中，不仅仅让我们知道一些关键的时刻、关键的人物、关键的抉择，让我们自己也在这样一个选择当中，我们做最美好的回应。谢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跟交流。今天的分享到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